今天呢，我要讲是放眼望天下哈，放眼望天下。那我今年好像出去出城出了很多次哈，2月份回台湾，4月份又回台湾。那我6月底呢又去纽约东岸哈，去装备我自己，去上一个跨文化宣教讲师的课程，然后去了2个礼拜，然后跑了3个城市哈。那上完课之后呢，神也带领我去服侍一些姐妹哈，哎，奇怪，当我去服侍他们的时候哈，事实上是他们来服侍我。然后呢，服侍的时候，神让我开了我的眼睛哈，让我看到神的救恩是如此的浩大。在服侍他们的时候哈，我看到不止这些哈，而且神的救恩让我在他们的身上来颠覆我传统的思想。啊，这次东岸的那个宣教对我来讲非常的震撼。那我一回来就写了一篇见证哈。啊，我每次出去宣教都有神机骑士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要去宣教哈。然后那写了一篇见证呢，等到以后如果神愿意的话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分享的是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。我们在这个。在听讲道之前，我们做个祷告。差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真的是今天是耶和华悦纳的日子，今天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，主啊，真的是让你的子民欢喜在其中啊，来真的是来享受主你的安息，来享受主你自己的话语，求主来帮助你的仆人来放胆传讲你自己的话语，也求主坚固你自己的子民能够。专心的来听神你自己的话语，主啊，真的是我们将今天的主日信息再次交托仰望，求神自己全然的祝福，孩子将祈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不知道以赛亚书大家有没有读过一遍？有哈，很好，以赛亚书很棒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先来读一下哈，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，很简单。但这八节虽然很简单，藏着很多的意义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谨止己手而不作恶。如此行，如此持守的人，变为有福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不要说。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，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：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。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剪除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，又持守他约的人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，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，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兵他们的。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耶稣有引用这一段经文哈。OK，那我们要知道哈，耶稣引用这个经文，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哈？真正意义是什么？好，在你们的那个 program 序的后面呢，我有写到今天的这个大纲哈。那最主要这八节哈，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所看重的事。这八节不要小看这八节，非常重要，因为就从56章开始就讲到神的救恩，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人。好，那有三个，那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到以赛亚哈，以赛亚书呢，事实上是主前700多年就写的， 啊，那可以说是旧约的福音书。那救恩的应许呢，不但是给以色列，而且是给万国万民的，啊，更是普世的。所以以赛亚呢，也被认为是福音书的先知，啊。那我们第一点就看到，什么是真敬虔的人？什么叫真敬虔的人？哈，那在这个经文上面讲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哈，你们要当守公平，行公义。第一节，因为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事实上，第一节呢，这边行公义啊，守公平，行公义，是总结整个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节。那后面呢，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，是总结整个以赛亚书四十到五十五章。我记得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曾经有上过这个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太重要了。 OK， 好，所以第一节的这个是劝勉以色列呢，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归回到圣殿的时候，要保持美好的见证。神在这地方讲到很重要，品格是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品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第二节呢，第二节才开始讲到神所看重的人。神所看重的人是哪些？所以第一节最主要是讲什么？第一节是在讲一到五十五章整个以色列人总结。那第二节之后就不一样了，神所看重的是谁？神所看重的是真敬虔的人。真敬虔的人是什么？守安息日。守安息日，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，这个是在这个摩西十诫里面哈有讲到哈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弟兄姐妹，做基督徒做很久了，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守安息日吗？整个以赛亚书有七次讲到安息。而第一章呢讲到的安息是神不喜悦的那个安息，从五十六章以后才真正讲到安息。哈，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。哈，我们一起念：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这是耶稣那个神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写的，你们以色列在守安息日啊，耶和华在这地方说是我所憎恶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守安息日。好，我们就看诗篇九十五章十到十一节，在这地方讲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四十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在讲什么？我的百姓竟然对我的作为迷迷糊糊的。 OK， 好，我们知道这两节经文之后呢，那我就来讲，我就问大家哈，我再问大家哈，慢点。我就问大家，什么叫做安息日？什么叫做安息日？真正呢，请问一下哈，安息日的定义是什么？有谁能够回答？整本的这个摩西五经，从创世纪就讲到神做完工第七天安息，出埃及记讲了好多的安息律例典章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你们今天到教会来有安息吗？真敬虔的人是 OK， 是安息的哈，是安息。这里的安息日不是在讲遵守犹太旧约条文的律例典章，守安息日有一个更深属灵的意义。什么意义啊？如果我们不懂守安息日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就不明白神所看重的人是什么人。我这地方要强调一下哈，这个安息日是什么样？这个安息日是与神有美好的关系，并且活出神的荣美。好，并且活出神的荣美。 所以安息日呢是指与神的立约，每天与神关系的表征。安息日是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是顺服神诫命的一种方式，也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哈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做讨神喜悦的事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个是安息日的意义。安息日是什么？安息日是我们与神的立约，每天与神关系的表征。安息日是一个生活方式，我们如果是遵照神的旨意律例典章去，我们每天就活得很安息，否则你每天忙忙碌碌。所以安息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改变，是顺服神诫命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安息日不是你每个礼拜天来到这地方坐两个小时，这不是说安息日。安息日是在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。就是基督徒生命是怎么样？我明白神的旨意，去讨神所喜悦的事，这是安息日。好，可能大家还是很迷迷糊糊啊。这个安息日有好多的律例典章，我们最主要看一下主耶稣来怎么教导安息日哈。四福音书其实很重要，我很强调哈，四福音书我们常常查，常常查，可是我们没有查得很深入哈。四福音书我们看耶稣怎么教导啊，耶稣怎么教导。在四福音书里面呢，耶稣有七次在安息日怎么样医病赶鬼，有七次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。好，那在约翰福音，我们这个最近才查这个约翻福音哈，约翰福音五章呢17到19节，好，耶稣行了一件神迹哈，那个是医治，行完之后呢，这个犹太人就逼迫耶稣了。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哈。那犹太人逼迫耶稣，约翰福音五章17到19节，因耶稣在安息日医病，耶稣对犹太人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呢，子也照样做。这句经文大家都很懂，对不对？都很熟悉。这是神在教导耶稣，今天在教导安息日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安息日医病，是不是说安息日？是啊。但是耶稣在这地方说，我父叫我怎么做我就做。所以安息日，耶稣在这地方教导的安息日是什么样？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， 100% 顺服神的旨意。这个就是守安息日。不是说哦，我来了这地方 OK， 因为圣经上这么说，所以我就来这地方磐石教会坐两个小时，然后乖乖回去，哦，我就是守安息日。好，耶稣在这地方说，我父叫我怎么做我就做， 100% 顺服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我们再看一下耶稣后来再怎么教哈，他还有，我还有两个例子。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，安息日，这些经文你们大家都很了解，你们也常常查哈。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有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，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，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，对他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于是用两只手按着那个女人，他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六日应当做工，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然后主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。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神的事，就都欢喜了。请问一下，耶稣在这地方教导什么？耶稣在这地方教导什么？安息日。耶稣的教导是最重要，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耶稣的教导。OK， 我们常常是把圣经的那个律例典章背的这个死去活来，但是忘记了耶稣怎么教导。耶稣在这地方教导什么？耶稣在安息日 行神所喜悦的事。行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？行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？全教会的人怎么样？好高兴哦。然后还有后来全教会怎么样？哇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请问一下，在我们当中，我每次看圣经喜欢用想象一个图画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年长的妇女，驼了十八年，驼背驼了十八年，直不起腰，十八年被撒旦捆绑，然后刚好在主日的时候呢，耶稣按着他的身，然后他就直起腰来了，全会众的人高兴的欢喜快乐，然后都说了一句话，归荣耀给神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礼拜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是荣耀神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守安息日，这是耶稣的教导，这是耶稣的教导。耶稣在会堂里面一并赶鬼，结果这些法利赛人气得不得了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四节，这个也是很熟悉的一个例子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只有一只手哈。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跟那只手一样，好，跟原来手。法利赛人就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大家都知道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，耶稣教导安息日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教导是什么？耶稣的教导是最重要哈。一只手枯干了，不知道什么事情枯干，他手不能做事了，啊，可能是右手哈。那这个不是一个很急诊的事情，是不需要礼拜天一定要来的啊，要来医治哈，可以到安息日后礼拜一、礼拜二才医治。耶稣知不知道这个规定？知道。但是耶稣对这些宗教领袖相当的不满意，因为这个已经，你看耶稣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些人怎么样？要商议要除灭耶稣，所以耶稣他也不怕。他就呢因为他对这些宗教领袖态度本来就不满意，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哈，使他决定立刻要医治这个手枯干的。那他就当着这些宗教领袖当场问他们一个问题，安息日到底做好事坏事，救命还是害命？这个问题呢直接说出来了耶稣对安息日的诠释，直接说出来了耶稣对安息日的诠释，跟什么？跟这些圣经教师他们之间的差异。圣经教师是指谁？法利赛人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。 OK， 耶稣的教导跟这些圣经老师他们教导的差异显出来了，当着众人的面。好，耶稣就问他们这个问题，他们回答不了。那在耶稣的教导里呢，安息日是什么？是神祝福的日子，哦，是神祝福的日子。那所谓神祝福，就是对人的生命能够生存下去最大的恩典。因此，帮助一个人能够延续一个家庭的这个生存呢，就是神最大的祝福。另外一个历史书吧，或是解经书有讲了，这个枯干的人呢。是他们家的那个丈夫，他们家丈夫呢是要去工作的，那全家都是靠着他的丈夫去赚钱，所以他这个手枯干之后呢，他没办法赚钱了，所以整个家庭的经济就受到这个威胁。所以耶稣知道那个人，所以他在礼拜天呢来医治他的手，医治他的手之后怎么样，帮助这个丈夫能够礼拜一回到工作的场所，然后来继续赚钱来养家。神的安息日是希望他子民得到祝福的日子。好，我们从这三个地方来看到耶稣的教导哈。好，那如果是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如果我们要守安息日，确实我们对人生存的苦难缺少怜悯的心的话，这种安息日已经失去了圣经所讲的一个上帝祝福的一个意义，也没有所谓的安息可言啊。所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耶稣是在一切仪式跟条文之上，所以主耶稣来工作的时候呢，就不再让人只是外表守安息日，而是人怎么样来到耶稣的里面，来依靠神，来仰望神，把一切的重担呢交托给神，让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安息了。OK， 这个就是神所要的安息哈。这个，所以谨守安息而不去干犯，禁止己守而不作恶，如此行，如此持守的人，并为有福。从第二节开始就应许给所有的人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点哈。哎，第二点很有意思，外族和太监也被神接纳。这个当我看到的时候，哟，好奇妙哈。OK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出埃及记，我们先念一下生命记23章第1节哈。我们一起念：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所以呢，怎么样？太监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？不行哦，哈，不行哈。这是生命记写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12章43节：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说。逾越节的例是这样，外邦人都不可以吃这羊羔，寄居的和故国人都不可以吃。这是旧约摩西写的，但是圣经在这地方跟我们讲 OK， 第3节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，不要说。那我们看到神除去了摩西律法的约束，很重要，这是摩西律法规定的。但是神在这个地方，在56章这地方讲到，神除去了摩西和律法的约束，这很重要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哈，外族和太监也被神接纳，这是神的应许哈。这我看到这地方呢，我觉得很棒哈。在这地方讲到，从第三节开始。给我们看到一个，把我们的眼睛呢，从这个近前的人，从以色列人，给他看到怎么看到一些对神的子民的新定义的一个世界观，一个国度观，啊，外族和太监也被神接纳。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呢，我突然这一个礼拜，神就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哈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。我就觉得像我大概5月份开始，我就去那个健身房去跳舞。OK， 其实那个 LA Fitness 呢，他一开张我就是 member， 可是我那时候只喜欢游泳，因为我喜欢游泳，我不喜欢跳舞哈。后来我发现，哎呦，游泳我没有办法减肥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减肥嘛。OK， 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到健身房去的人有没有看到超级大胖子？没有嘛。去健身房的人都是身材很棒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维持身材。我很少看到那个去健身房的是超级大胖子，300磅的，没有。后来我想说，那个跳舞我又不会跳哈，然后我就很拒绝哈。可是我发现呢，因为我今年4月份回台湾开个刀，开完刀之后呢，结果医生把我拍这个腹腔里面全部是脂肪哦。我因为看那个照片，我回来我立定一定要减肥。从5月份开完刀第3个礼拜，我就开始去跳舞，全身要运动哈。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持续2个月，而且每个礼拜至少5天。我这个礼拜是每一天都去跳舞，跳一个礼拜，而且出很多汗，现肌肉很结实。可是我当初我的心理障碍是什么？哇，去跳舞的这些姐妹们身材都那么好，我就是这个哈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我是跟 LA 已经有合约的。我说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不配耶，去跳这个舞哎。OK， 然后呢，我大概就是一个这个大胖子，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配合跳舞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耶。后来你知道吗？我 我不会，但是我就是要，因为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去减肥。结果后来呢，我昨天去跳的时候哈，已经两个月了嘛，我就跟在老师的后面。那个老师的后面呢，我就跟他学，你知道他跳什么舞步就学，很难哈，他跳得很快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手公平嘛。我就看着他的律律点，知道他的这个动作，我就跟着学嘛，行公益嘛，我就跳嘛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昨天啊，我第一次看到老师，哟，给我指这个耶，哇，跳得好棒啊！看我一下，好棒啊！弟兄姐妹，不要笑，我们当中有很多有看过我跳舞的哈，我们当中有很多都在跟我一起跳。感谢主，我们教会很多姐妹看到我跳，没有笑我哈。OK。你知道有很多很多我们教会大概有七八个，他们都在跳。OK， 其实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行为不好，弟兄姐妹也会包，也会接纳，也会包容。等到你跟着耶稣去学他的律律典章，跟着耶稣去学他的模样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耶稣会跟你说：“哇 ，You do a good job。”今天我还是去跳，八点半就去跳。我每天早上六点钟七点钟就起来，礼拜六礼拜天都是一大早，所以我八点半就去跳，跳了一个小时。我不会因为今天讲到我就不去跳，维持每天运动，运动完之后非常的喜乐。所以我就有这个心态，哎呀，神你接不接纳我？事实上呢，今天我去跳的时候我是最胖的，可是呢你知道吗，我最高兴，我跳得好愉快。 OK， 所以不要用你自己认为说你不配来跳这个舞，你不配跟他们一样，我看他们的身材都那么好。 No， 神他也是看到说许巍你跳得好可爱啊，所以我也是看我镜子哈，就看看我的动作哈，有没有跟那个老师是一样。 OK， 所以我一面看我的行为是不是符合神的标准，那我的眼睛是要定睛在哪里？定睛在那个老师的身上嘛，对，我要定睛在老师身上，我才知道要怎么跳。然后我就看到镜子中的我，哦，有没有进步？一样，我们要看到神的、耶稣的教导，我们就去做。做完之后，神说 ：“You good job。”当那个昨天那个老师也跟我讲，哇，我心里好高兴，今天就跟着去。好，这个就是好。我们不要认为说，哎呀，我们好像不被神接纳。第三节怎么说？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这些外邦人已经跟耶和华已经有约了。在教会我常常听到有人说什么，哎呀，我太老了，我不行做这个，我不行做那个，哎呀，我没有学问呐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。 No， 不要把年纪看作是一个借口，不要把学历看作是一个借口。神从来没有讲你只有小学毕业你不能入耶和华的会，啊，也不要讲说哎呀我身体是残疾的我没有办法来服侍神。太监是身体有缺陷，神也没有这么说。好， 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太监这件事情啊，到了哪里被应验出来了？到使徒行传被应验出来了。使徒行传太监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哈，我们看一下以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，大家也都很熟悉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 OK， 所以腓力就是宣教士，然后到旷野去宣教哈，他还不知道大臣，但是到旷野去宣教。腓力就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伊索皮亚人，非洲人，是个外邦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。这位太监对以哦，他到耶路撒冷礼拜去了。弟兄姐妹，在使徒行传发生了，一个非洲人，一个太监，他到耶路撒冷去干嘛？去敬拜神。好，我们今天要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是主后七十年才被毁坏，所以他在毁坏之前呢，耶路撒冷一定是一个大的节期。他从非洲一直走路坐马车，一直钻过那个埃及，然后经过那个加萨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，走很长的一段路到耶路撒冷去敬 拜神在使徒行传应验。还记不记得他这个太监他要回去的路程呢，结果圣灵怎么亲自的引导他，圣灵借着腓力，然后呢把腓力调到这个太监的旁边，这个太监在读这个以赛亚书，然后呢借着神圣灵借着腓力向他去讲以赛亚书他读的内容，他说没有人教我，我怎么看得懂呢？所以以赛亚书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如果你要去传福音，以赛亚书是非常重要。然后呢查经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因为这个太监他看不懂，他拿着以赛亚书他看不懂，结果腓力他跟他讲，跟他讲什么？跟他讲耶稣，以赛亚书预言耶稣的事情。跟他讲完了之后，他说他明白了，他说哎，我要来受洗。后来看到前面有水，立刻帮他受洗，成为基督徒。以赛亚很重要，在福音书上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这地方外族跟太监也被神接纳，而且在这地方有一个应许，神说你要在我的殿中有个地方，而且怎么样，有名字要永远的被纪念。希伯来人在世界上最大的快乐，他们就是要生养众多嘛。希伯来人就是要生养众多哈。那孩子越多呢，就代表说 OK， 你家里的这个名号和产业是非常的兴旺。没有子女的太监事实上是怎么样，他在以色列的产业会消失，是可以说是神咒诅了哈。如果是都没有儿女的话哈，但是太监是不可能有子女的哈。但在这边神应许怎么样，赐给他这个太监，赐给很忠心的太监，比有子女的呢更好，比有子女的更好。所以就是要这个他的纪念是有名字哈。那启示录二章十七节这边有讲到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，并且保证呢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。Guarantee 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。所以呢身体有残疾的人呢，不影响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的品格好，还有就是他是否忠于公义和真理的原则。那我们看一下哈，就说持守神约才是神的真子民。进入圣殿的万民有哪些特征？好，有哪些特征从这个圣经上面来看呢，就是说你看这些进入圣殿的外民他们很爱神，爱耶和华的名，他们很爱神，很忠心。再来就是遵守神的诫命，顺服。好，顺服呢是对救恩回应而活出来的，不是作为接受神恩典祝福的条件啊。这个顺服。然后就是服侍教会弟兄姐妹，外邦人他信了主之后，他做出在教会里面这些特征，甚至于比以色列老百姓还要遵守神的诫命。他在教会服侍人，成为众人的仆人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哈，就说好，这边有讲到很多都是讲到这个安息日，要守安息日，守神的约。这些外邦人比以色列老百姓还要爱主，好，还要爱主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些爱主的外邦人神如何带领他们。在这地方有在讲到就是第六节第七节神在这地方说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。就说这么爱主的这些外邦人，耶稣怎么样，耶稣的应许是怎么样，他亲自带领他们呢到神的圣殿，神亲自带领他们到教会。而且还有就是哇，他们的献祭神非常喜悦。刚刚我讲了神不喜悦，在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，神不喜悦我们的安息日的话，连我们的献祭神都说我憎恶。当我们真的是守神的安息日的时候，我们的献祭神非常喜悦，而且还有什么，充满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到教会来服侍，你有喜乐吗？ 哟，你们喜乐，我看人好像愁眉苦脸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服侍神是有喜乐，这是神的应许，而且神亲自把喜乐赐给我们。我们今天赞美敬拜的弟兄姐妹，哇，他们好有安息啊。 AV Room 的弟兄姐妹要在微微笑，好有喜乐啊。好，今天大家好看了，大家脸上都有喜乐，这是神应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喜乐不是从自己发出来的，神说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。神说这些这么爱主的这些外邦人跟我有约的，我要使他们在我祷告的殿中喜乐。神给我们的喜乐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神的喜乐的话，就代表什么？我们没有安息耶。好，这个就是神持守约的哈。那我问大家，我们如何持守神的约？不要小看这八节，这八节一直在强调安息，安息，安息。好，你们要守安息日，要安息日。然后另外就讲了说，持守我的约，持守我的约。哦，本来是 keep， 现在是要怎么样？你不但是要维持，你要抓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抓住神的约？我们可以持守哈，维持神啊！我要维持每个礼拜三去祷告会，我要维持每个礼拜五去参加这个小组，我要维持每个礼拜天去主日崇拜。你是维持哈？这边有讲到，神，我要抓住你的约，神，我要抓住你的约。主啊，我礼拜三去祷告会的时候，我要抓住你的应许。主啊，我每个礼拜五去查经的时候，我要来听你的话语。礼拜天我去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我要亲自看见你。这是抓住。好，我们怎么抓住？通过信靠耶稣，通过认罪悔改，通过寻求神的祷告，通过彼此相爱来荣耀神，非常重要。抓着神的应许，好，现在是抓着，不是 keep， 是要抓住。因为每一个应许都是神的约，整本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神的约。如果你通过信心 living by faith， 你如果每天读经祷告，读经通过信心得到神任何一个小小的应许的时候，那个应许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遍，怎么样抓住神的约？当你每天抓着神的应许，你通过信心去得到圣经上任何一个应许的时候，那个应许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就表示怎么样？你跟神已经立约了。你跟神已经立约了，就是这边讲的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你已经得到救恩了，这救恩是 forever 永远。那通过认罪悔改，我相信主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，流出的宝血是为了我的罪，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然后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怎么样？寻求神的怜悯，祷告神，向神祷告，凡呼求主名的都要得救。那还有就是，还有一个立约是基督与教会立约，基督与教会立约，这在新约。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是身体。我们如果呢，透过彼此相爱来荣耀神的话，在教会里彼此相爱，合一的见证，弟兄姐妹，这地方就说，这就是我们与神立约的证据。所以今天那个赞美敬拜一开始说我们要去跟三个人 hug， 哎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去跟人家 hug 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流眼泪了。我就发现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了， 然后今天赞美敬拜讲到的一些的那个经文诗歌，我说哦，就是我今天要讲，就是他们的安息。那今天那个读经文的时候，也是神的律例典章是我们要遵守，但怎么遵守呢？就是我们要来抓住神的应许。好，所以好，这个地方呢，万国祷告的殿，好，万国祷告殿就是耶稣啊，万国祷告殿是从所罗门殿就开始了。神对万民救赎的计划从创世纪就开始，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哈。那这个创世纪呢，12章3节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。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万族都要因我们来得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。所罗门王在献殿的祷告时候，就为外邦人祷告。我们来一起来读哈，王上8章41到43。论到不属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你民从远方而来，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，必伸出来的膀臂，向这殿祷告，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。弟兄姐妹，圣殿是为以色列造的吗？不是。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就已经讲了，这个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。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不可以到教会来祷告？当然可以啊。为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不可以祷告，向神祷告？当然可以啦，这边就讲得很清楚。那请问一下，耶稣为什么要洁净圣殿的时候这么生气？耶稣是福音书里面耶稣很少会气到这样子哈。这个图片你看，耶稣他把那个推翻了，把那个牛羊赶走，耶稣为什么要那么生气？马可福音11章17节，耶稣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就是出自那个以赛亚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哈。那18节，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主耶稣有两次来洁净圣殿，好，有两次来洁净圣殿。那第一次是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记在约翰福音2章哈。那其余三个福音所记载是第二次洁净圣殿，他受死的前一周所做的。为什么两次的事件那么相似，在圣经上要记录呢？在圣经上的记录，那可见的是非常重要哈。因为正好证明了犹太人并没有因为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呢而悔改。第一次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2章的时候，哇，把这些都赶走，这些人都很吓到了，对不对？吓到了。但他们为什么没有悔改？而且那些人的情况十分的狼狈，对不对？一个小小做生意人，你把我这个推翻了，好，让我没有钱可以赚。好，然后呢，后来主又再一次的洁净圣殿，因为那些受责备的人依然如故。好，如果受了责备而不肯悔改，那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他并不会因为所受到的责备难过，反而是怎么样？哇，我怀恨在心，我要来报复，我要来报复哈。所以呢，所以你看，在第一次洁净圣殿之后，犹太人对耶稣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啊，你太没有爱心了。OK， 你太没有爱心，你对待那些人，叫他们血本无归，你还行什么神迹给我们呢？但是主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，犹太人他不抱怨他没有爱心，他怎么样？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们商议要除灭耶稣哈。所以这些买卖与祭司长跟文士们绝对有关联，否则呢，为什么耶稣把这些人赶走，祭司长跟文士还要除灭耶稣呢？那些买卖人的损失其实就是这些祭司长啊，跟文士他们的损失。所以主耶稣在洁净圣殿呢，触怒了祭司长跟文士。所以是真正玷污这个圣殿是谁玷污的？不是这些小老百姓，是祭司，是这些 leader， 是这些 这些宗教领袖把圣殿给污秽了，把圣殿呢是一个敬拜的地方，但是呢却变成一个这个是一个买卖的一个场所，所以主耶稣不许可有这些东西在他的圣殿。他这么的生气 ，OK， 他这么的生气，是把这些人呢真正的面目给揭开来了。请问一下。请问一下哈，耶稣他洁净圣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我刚刚已经讲了整个以赛亚书56章了。那耶稣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啊，耶稣就是引用。那耶稣在洁净圣殿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有的时候，当我们再看一下哈，那个马可福音，当耶稣在讲说。OK， 你倒把他们成为了贼窝了哈。但是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，这是万国祷告的殿。请问一下，耶稣的重点是你把圣殿变成贼窝了，还是真正的重点是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呢？万国祷告的殿，阿们，有人。但是经上记着说，就以赛亚书，这些祭司长跟这些这个圣经老师有没有念过以赛亚书？念过，他们熟不熟这段经文？熟。他们为什么没有思考耶稣所引用的经文，反而气到要怎么样，要杀害耶稣？为什么耶稣会那么生气？当我们去看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你觉得耶稣有爱心吗？你觉得耶稣有爱心吗？没有爱心哈，没有爱心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拦阻外邦人到圣殿来祷告，因为外邦人，因为犹太人，他拦阻外邦人到圣殿来祷告。犹太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己的利益为当先，不愿意与外邦人接触，这是耶稣要洁净圣殿真正的原因，真正的原因。好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哈，我2015年2月到希腊去宣教。那去希腊宣教的时候呢，到这个教会，这个 George 他是牧师，因为他们上面挂好多国旗，他们这个希腊那个被 lay off 的人很多哈，他们教会很多是没有工作的人，很多各个国家的这个人都有，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接纳外邦人的教会，很小，大概50-60个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教会很多是失业的人，但是他们教会怎么样？从来不缺钱 ，OK， 他们用美金15万块把第二层、第三层买下来。第三层是聚会，第二层呢，他有房间，他可以出租给别人。还有就是他有3间浴室，好，每个礼拜四他欢迎这些 homeless 这些乞丐到他的教会来洗澡，然后呢，还有帮他们洗衣服，之后呢，供应他们中餐。他不但是接纳所有的外邦人，他还怜悯贫穷人。很多美国教会宣教士就是到他们教会，然后他们教会到贫穷的地方去宣教。他们教会本身比我们教会还小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不缺钱。然后他们牧师找我去帮他们怎么帮他去做那个华人宣教。OK， 那这个姐妹是帮我翻译，但是他们牧师会讲英文的。那这个姐妹很会讲希腊文。听说现在有2-3个中国人有到他们教会，这个是神所悦纳的一个教会。好，这是神所悦纳的一个教会。那我们听了今天1到8节，我们怎么样应用在磐石教会？怎么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？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建立关系。神所关心的是什么？神所关心的不是死板板的一个条文，神关心的是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立约，好，是帮助我们，我们有没有愿意持守神的约，我们有没有愿意行公义，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我们有没有愿意爱神服侍神，我们有没有愿意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神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走出去宣教。感谢主，我是做跨文化，是2015年就做跨文化。那晚芳姐妹是今年6月份， 他跨出去做泰国人的宣教，他是用英文别人帮他翻译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 Austin 你可以用英文跟你的邻居去传福音。我在 Austin 有向三个回教徒去传福音，很难啊，很难。OK， 向回教徒传福音是非常难，但是神给我的机会，他就坐在我旁边呢、啊，那你就要跟他讲。OK， 好，如果神给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，跨文化，神会特别祝福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一下磐石教会的意向与使命是什么？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成为一个真实的、合一的、活泼的、有生命力的团体。进入有福音需要的社区和族群聚集，改变和装备他们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影响家庭、职场、社区、本地乃至各国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神的门徒，带着神的使命，然后跨出去去做跨文化的宣教，也帮助我们磐石教会能够接纳不止华人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马来西亚人，有中国大陆来的，有台湾的，巴不得以后呢我们有有那个香港来的，有新加坡来的，有印尼来的，甚至于怎么样，有黑人，甚至于有印度人，甚至于有韩国人，甚至于有日本人，这是神所喜悦的教会。我们最后来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回应的诗歌。哎，怎么没有声音？诗篇62篇、67篇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神啊，愿列邦来称颂你。
双眼看见主荣耀，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。至高神荣耀，遍满全宇宙，赞美声充满在全地。开我双眼，看见主荣耀，主的宝座就在赞美中。全能神，你面向全世界，他全能双手已高举。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，主召我们在此地站立，主
来呼召我们。传福音给万国万民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世界。至高神荣耀。 的事迹都要敬畏他。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借着以赛亚书十六章，让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人。主，我们都不要说我们是不配的。主，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，我们已经是与主立约的。求神你的荣耀向你的子民来显现。主，你的救恩是如此的浩大。求主帮助磐石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能够真的是能够向万国万民去传福音，让我们能够出去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，不只像华人，主像我们的邻居，主啊，像真的是像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人，主，我们就是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。求神你自己悦纳，你来带领我们，真的是主，你来的日子近了，把你的福音传遍到整个奥斯汀，甚至于传到地极。愿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子民，即巴不得今天的主日是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安息日。谢谢主，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谢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。